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创世纪三十六章。创世纪三十六章，我们今天继续沿着创世纪的记录来一同思想上帝伟大的救赎历史，伟大的救赎计划在人类的堕落的历史当中是如何进展的。今天我们来到第三十六章，是一张以扫的家谱。由我来读，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以扫就是以东，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娶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是赫人以伦的女儿亚大和西魏人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拿，又娶了以实玛利的女儿尼拜约的妹子拔什莫。亚大给以扫生了以利法，拔什莫生了刘尔，阿合利巴玛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这都是以扫的儿子，是在迦南地生的。以扫带着他的妻子、儿女与家中一切的人口，并他的牛羊、牲畜和一切的财物，就是他在迦南地所得的，往别处去，离了他兄弟雅各。因为二人的财物群畜甚多，寄居的地方容不下他们，所以不能同居。于是以扫住在西尔山里，以扫就是以东。以扫是西尔山里以东人的始祖，他的后代记在下面。以扫众子的名字如下：以扫的妻子亚大生以利法，以扫的妻子巴什莫生刘尔。以利法的儿子是提曼、阿莫、喜波、加旦、基纳斯。廷纳是以扫儿子利法他的妾，他给以利法生了亚玛利，这是以扫的妻子亚大的子孙。刘尔的儿子是拿哈、谢拉、沙马、米萨，这是以扫妻子巴什莫的孙子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是祭便的孙女亚拿的女儿，她给以扫生了耶乌斯、亚兰、可拉。以扫子孙中做族长的记在下面。以扫的长子以利法的子孙中有提曼族长、阿莫族长、喜波族长、基纳斯族长、可拉族长、加旦族长、亚玛利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以利法所出的族长，都是亚大的子孙。以扫的儿子刘尔的子孙中有拿哈族长、谢拉族长、沙马族长、米萨族长，这是在以东地从刘尔所出的族长，都是以扫妻子巴什莫的子孙。以扫的妻子阿合利巴玛的子孙中有耶乌斯族长、亚兰族长、可拉族长，这是从以扫妻子亚拿的女儿阿合利巴玛子孙中所出的族长。以上的族长都是以扫的子孙，以扫就是以东。那地原有的居民何利人希尔的子孙记在下面，就是罗滩、素巴、基变、亚拿、底顺、以查、底山，这是从以东地的何利人希尔的子孙 中所出的族长。罗滩的儿子是何利、希曼，罗滩的妹子是廷纳，素巴的儿子是亚勒文、马拿辖、以巴路、示波、阿南。祭便的儿子是亚亚、亚拿，当时在旷野放他父亲祭便驴的遇到温泉的就是这亚拿。亚拿的儿子是底顺，亚拿的女儿是阿合利巴玛，底顺的儿子是辛旦、伊士班、伊兰、基兰。以查的儿子是庇罕、萨番、雅干。底山的儿子是乌斯、亚兰。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记在下面，就是罗滩族长、素巴族长、祭便族长、亚拿族长、底顺族长、以查族长、底山族长，这是从何利人所出的族长，都在希尔地按照宗族做族长。以色列人未有君王治理以先在以东地做王的记在下面。比尔的儿子比拉做以东，在以东做王，他的京城名叫廷哈巴。比拉死了， 波斯拉人谢拉的儿子约巴接续他作王。约巴死了，迪曼地的人户山接续他作王。户山死了，比达的儿子哈达接续他作王。这哈达就是在亚摩地杀败米甸人的，他的京城名叫亚未德。哈达死了，示玛利家人萨拉桑拉接续他作王。桑拉死了，大河边的利和伯人扫罗接续他作王。扫罗死了，亚各波人的儿子亚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南接续他作王。亚各波的儿子巴勒哈兰死了，哈达接续他作王。他的京城名叫巴乌，他的妻子名叫米什他别，是米萨和的孙女特玛列的女儿。从以扫所出的族长按照他们的宗族住处名字记在下面，就是廷纳族长、亚勒瓦族长、耶帖族长、阿和利巴马族长、以拉族长、比嫩族长、基纳斯族长、提曼族长、米比萨族长、马基迭族长、以兰族长。这是以东人在所得为业的地上按照他们的住处，所有的族长都是以东人的始祖以扫的后代。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或许你会感到非常的困惑，当我读完这一大串陌生而拗口的名字之后，你会说，为什么上帝要在他神圣的话语当中记录这么一大长串与我的人生没有丝毫关系的人？为什么上帝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去记录家谱？而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今天我们现代基督教所无法理解的一点呢，因为现代基督教现代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想要去寻找那些对我们现实生活立竿见影扎一针就有效的这种有实践性的小技巧我需要从圣经今天听到得到一些我明天上班就可以应用在我生活当中，让我的生活一下子变得幸福美满的那些小绝招。所以牧师，我来到教会我就要听这些东西。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无法理解圣经当中记录这些枯燥无味没有任何实践意义的家谱。然而圣经充满着这些家谱，这是会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无所适从。我到底，对吧，你有谁 祷告灵修，在家灵修生活的时候专门读家谱，然后想，哇，这些家谱这些名字实在是太美妙了实在让我太感动了，对吧？没有人这样做。当我们读到圣经当中的家谱当中这些一个一个陌生的名字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首先我们需要想到的是一个很基本的要点，那就是圣经不是童话故事，圣经所记录的是真实发生在历史当中的人和事。弟兄姐妹们，这是我们首先需要想到的。这些人曾经真实的活在这个地球上。而家谱，之前如果你们听到我讲过家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或许知道我给大家一个小技巧，对吧？怎么去更有画面感的去理解家谱。你可以把家谱想象成一块墓地，对吧？你们喜欢到美国的这些有一些墓地公园去野餐的，对吧？不知道为什么大家有这样的喜欢，因为墓地在美国墓地很漂亮，对吧？这个绿绿的草，有树有花，对吧？很多人喜欢，哎，这个公园很漂亮，对吧？当你走到这个墓地里面的去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的石碑，这些石碑上刻着一个一个陌生人的名字，是你不认识的，可能是刻着他们的生辰，有的时候这些石碑上会多写一些他们的生平的记录。所以当你读到家谱的时候，你就仿佛进到一个家族的墓园，家族的墓地里面，在这个墓地里面埋着这些家族的人的名字，而这些能够把名字刻在这些石碑上的人都是当年赫赫有名的人，不是随便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墓碑的。 所以这些墓碑矗立在上帝的救赎历史的记录当中，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那就是这些墓碑向我们诉说着上帝救赎应许的现实，上帝救赎应许的信实。所以你会在圣经当中找到这两种不同的家谱，一种家谱是在这些墓碑下面，你可以想象这些墓碑下面埋着的是上帝的选民，是上帝承诺要拯救的人民子民，所以他们的身体虽然已经死去埋在坟墓里，但他们等候身体复活的日子。而还有另外一种家谱，这些家谱是那些没有蒙上帝拣选的被上帝遗弃的子民，这些墓碑下面埋着的是要面对上帝公义审判的人，而他们的墓碑则诉说着他们曾经在这个世界上荣耀的光辉历史，稍纵即逝。而这些人的墓碑 呼召我们把我们的信心从这个世界挪开，而放在永恒上帝的应许身上。所以这就是家谱的重要性，你要注意到旧约圣经里面充满着家谱，而你要注意到圣经当中最后一份家谱是出现在哪儿？出现在新约圣经马太福音、路加福音，从那儿记录完家谱之后，圣经就再也没有家谱了。这就告诉我们家谱记录在圣经当中的重要的含义，是为了把我们的目光引到那位真正的应许的后裔耶稣基督的身上。这是所有的家谱所要做的，不论是那些蒙拣选之人的家谱，还是那些没有蒙拣选之人的家谱，这两种家谱的目的都是把我们引向耶稣基督。而创世纪本身是由十份家谱构成的，当摩西写作创世纪的时候，摩西不是写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对吧？这些章节的区分不是圣经原本的启示，但是摩西是按照十份家谱来写作的。摩西写作的这个按照 Toledot， 所以这个以撒的家谱是整个摩西写作当中的第九份家谱。如果你们仔细观察，创世纪总有十份家谱。那创世纪的家谱是有一个很有趣的结构的，那就是创世纪的家谱当中是两两互相对应的。创世纪第二章记录了该隐的家谱，然后接下来创世纪第五章记录了赛特的家谱，所以该隐和赛特是对应的。该隐是没有蒙上帝拣选的，是打造的邪恶之城、人类之城，而赛特是蒙上帝拣选的族裔，他为上帝耶和华神筑坛敬拜上帝。然后接下来创世纪第十章是这个巴别塔的家谱，万国族谱，然后对应着创世纪第十一章闪的家谱。然后接下来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十二节开始记录以实玛利的家谱，对应的是创世纪二十五章第十九节以撒的家谱。所以你注意到创世纪记录这两两相对的家谱，都是先记录没有蒙上帝拣选的人的家谱，然后接下来记录上帝选民的家谱。所以同样的，在最后这一对家谱当中，创世纪三十六章所记录的是以扫这位没有蒙上帝拣选之人的家谱，然后接下来创世纪三十七章所记录的是雅各以色列的家谱，是蒙上帝拣选之人的家谱。那所以在创世纪三十六章以扫的家谱所表明的是上帝拣选的心意已经在人类历史当中不断的实现。上帝从伊甸乐园开始，女人的应许要借着他的圣约子民的延续来实现。不过为什么圣经还要记录这些像以扫这些没有蒙拣选之人的家谱呢？为什么 圣经要多此一举，让我们感觉好像说，你就只要记录那些蒙拣选之人的家谱就好了，为什么还要记录这些没有蒙拣选之人的家谱？圣经想要让我们知道，上帝的应许是确定的，甚至在这些应许在当时所生活的世代看来是不可能实现的，或者甚至迟迟没有实现的时候，从表面上来看，为什么要记录这些没有蒙拣选之人的家谱？圣经想让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时代，这些没有蒙上帝拣选之人，他们的生活反而更加的繁荣昌盛，似乎他们在世上得到上帝更多的恩宠。按照世俗的标准而言，如果我们读以扫的这份家谱来看，以扫是当时世界上少有的成功者，他不仅仅经营了一个昌盛的家族，而且他创立了一个国家，他建立了一个王朝。他和他许多的后代，记录在这里面的许多后代都是名声显赫的，在历史上名声显赫的统治者。他享受巨大的财富，他有美貌的妻妾，他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他赢得了全世界。然而他却与上帝的国无分，这就是创世纪36章所要向我们表达的。他想要让上帝的子民对上帝的应许充满信心，让他们的目光不要定睛在这个世界和其中的情欲和荣华上，而让他的选民的目光定睛在上帝的话语应许当中。这就是今天我们要借着创世纪36章来一同来看的。这一章非常的长，有非常多奇怪的名字，读的时候很拗口，但是这章简单的来看，我们可以把它划分为两个大的部分。那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讲着以扫在世的时候他的最直接的核心家庭的成员，然后接下来从第九节到一直到最后是以扫的后代他们将来会成就的荣耀。所以我们今天简单的从这两个大的部分来看，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一到第八节以扫个人的荣耀，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第九到第43节是以扫后代的荣耀，最后我们要来思想的是耶稣基督里的荣耀。所以我们先从以扫个人的荣耀来看，第一到第八节记录了以扫个人最直接的家庭，上来告诉我们以扫就是以东，对吧？你听这个不断的在这一章重复，以扫就是以东，以扫就是以东。为什么？因为后来以东成为一个王朝，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圣经的作者想让我们知道以东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以东国到底是从哪儿来的，是从以扫来的。那么我们首先需要记得以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以扫是谁？以扫并不是一个异教徒，以扫并不是一个从来没有听过耶和华名的这样的一个人，以扫是出生在圣约家庭里的，他是应许之子以撒的儿子长子，他从小受割礼，耶和华给亚伯拉罕立约的记号一直在他的身上，按照名分来讲他是长子，理应当继承父亲的产业和圣约传承的使命。他从小在家里也是深受父亲的爱戴的。然而可悲的是，弟兄姐妹们，可悲的是我们却在以扫的一生当中没有看到他用信心回应上帝圣约的应许。他的不信体现在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他用一碗红豆汤把他长子的名分卖给了他的弟弟雅各，他藐视耶和华的应许。你说长子的名分有什么了不起？长子的名分不仅仅包含着产业而已，长子的名分是上帝圣约传承的传承继承权，它意味着上帝的约在他的身上。他不认为上帝的圣约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而这也体现在他人生的许多重大的选择上。所以在创世纪36章 圣经最先提到以扫在他人生当中做出的选择的时候，提到的是以扫婚姻的选择。第二节告诉我们，以扫娶了谁为妻子？迦南的女子为妻子。还记得以扫的爷爷亚伯拉罕曾经就对他的仆人，让他的仆人起誓说，你断不可以娶着迦南女子做我儿子的老婆。所以圣约家族的人不可与异教徒这个混淆他们的婚姻。所以以扫的祖父亚伯拉罕就知道迦南女子不应该成为与圣约家族通婚的这样的人选，因为就像保罗所说的，信与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能同父一轭。然而对于以扫而言，这是毫无意义的宗教束缚。对于以扫来说，他并不觉得作为耶和华的圣约子民有什么重要的，他奉行的信条是我的人生我做主。因此他不仅娶了迦南女子，他还一下娶了仨迦南女子。这些女子的名字，对吧，如果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们的名字与圣经前面所记录的名字有一些出入，不同的圣经学者会有一些不同的解释。有些人会说，你看圣经有错误，对吧，这个圣经是不可信的，对吧，前面记录的名字跟后面记录的名字不一样，对吧，好像这2000年来没有人认真读过圣经一样。圣经前后记录的人名不一样就有错误吗？圣经就不可信了吗？你没有见过人改名字吗？能告诉你以扫就是以东啊？你说他前面叫以扫，后面叫以东，圣经不可信，是吧？所以有些对圣经的批判就是让人听起来实在是无厘头。所以我们不在此过多的回应这些批判。这些女子的名字或许有变化，也许他们改了他们名字，或许他们一个人就有生来就有不同的名字，但是他们的名字在这家谱当中记录出来，可以看出他们都是美貌出众的女子。他们这些女子的名字里面有叫香水啊，你听到这个名字哇，很美丽，散发着芬芳的气息，对吧，什么阿芳，对吧，有点这种感觉啊。所以你可以注意到，通过记录这些以扫的妻子的名字，可以让我们看出来以扫的选择的重点是什么。以扫是一个贪图美貌的人，他很喜欢长得漂亮的小姑娘，所以这个都娶到家里面 当小老婆。所以这意味着以扫对上帝的圣约的藐视，他轻看自己长子的名分，他娶了这些迦南的女子为妻，并且他对上帝圣约的藐视也体现在他给他儿女起的名字上，对吧？所以你看这些名字，有的时候你就能看出来对他们人生当中到底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在圣经当中，名字是有非常重大含义的，甚至在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父母给儿女起名字也往往表达了他们内心当中最重视最在乎的事情是什么，对吧？所以你可以听这个从60年代70年代出生的人都是什么建国，对吧，都是什么这个，对他们来说那个是他们的文化，对吧，那个是他们心目当中最崇高的理想，对吧，但是你看到今天就是什么帅，对吧，就是什么这个什么有什么这个，反正这你可以从名字当中听到他们父母，对他们父母来说什么是最有价值的。那以扫儿女当中大部分的名字是这样，那就是他们跟上帝没什么关系，他们不具有特殊的属灵含义。他的孩子的名字里面有什么什么全员呢，有羚羊啊，有什么他老大的儿子这个以利法是什么意思，是纯金的意思，金子的意思。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对以扫而言什么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那 这是以扫，这是我们需要对以扫有这样的这个圣经人物有这样的一个认识。那接下来在这份家谱当中还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值得注意的是，在以扫的家谱当中，他三个妻子没有一个不孕不育。你要知道，这个对于圣经来说是很重要的。从亚伯拉罕开始，上帝所拣选的圣约百姓家最头疼的事儿就是妻子不生孩子。亚伯拉罕他的老婆萨拉一直不孕不育，然后接下来以撒的老婆利百加也是20年生不出来孩子，所以这个圣约的传承仿佛好像非常的受阻碍，对吧？说上帝，你不是让我的后裔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吗？我怎么连一个孩子都生不出来？但是当圣经记录以扫的家谱的时候，他的妻子特别顺利，没有一点问题。他的妻子毫不费力地为他生了5个儿子和许多的女儿。所以从表面上来看，如果你是在以扫同一时代的人，你客观地去看待以扫的家庭和圣约家族的家庭，你会怎么想？一面家庭非常的繁荣昌盛，对吧？妻子儿女满堂，子孙满堂。而另外一边上说他们宣称上帝会让他们的后裔繁多，但是一个孩子生不出来，你会怎么想？你会觉得谁更蒙上帝的祝福？很显然，从表面上来看，上帝更祝福以扫，却丢弃了他所拣选之人，给了他们许多的苦难。不孕的苦难与生养众多的应许是如此的相悖。然而这恰恰，弟兄姐妹们，这恰恰就是上帝工作的方式。以扫所代表的是那些在他们一生当中没有任何苦难，他们的能力如此的出众，凡事都可以靠自己的双手解决的那些人。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似乎不太需要上帝，他们认为上帝是给那些失败者的精神鸦片。以扫怎么需要耶和华？以扫生活发达的不得了，他不需要耶和华。然而在现实当中，上帝的确借着苦难来使他拣选的百姓服就谦卑，这是上帝经常做的事情。上帝反而让他的百姓多多受苦，好叫他们能够在他们的苦难的一生的身上彰显上帝自己的大能，对吧？你可能觉得上帝做事的方式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然而这就是圣经不断向我们启示的。除了家庭之外，以扫的财富极其的巨大。第6到第8节告诉我们，以扫因为他的牲畜财物巨多，以至于他要离开应许之地，搬到东方的西尔。而这应该是在雅各回到应许之地之前发生的事情。虽然这里面记录他说他跟他的兄弟无法同居，但是还记得当以扫到亚伯渡口迎接他弟弟之后，以扫直接就回西尔了。所以看起来，对吧？你听这个话，看起来以扫很慷慨很大方，对不对？这个，对吧？兄弟，对吧？咱们财物太多了，对吧？我把这个土地让给你，我去别地儿，对吧？听起来很慷慨大方。但是遗憾的是，他选择离开了上帝的应许之地，而以属世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他所拥有的这些土地。他看到了西尔肥沃的土地是更适合他发展繁荣的地方，西尔比迦南更富足，因此他选择了西尔。每一次你会看到这个上帝所从圣约家族当中所移除的人， 包括 像罗德从亚伯拉罕家中走，他们都是去往东方肥沃的土地走的。所以同样在这里，以扫选择了肥沃的西尔地。因此以扫从一个世俗的标准来看，他是一个极其成功的人。以扫热爱生活，喜爱打猎，他的妻子美貌，为他生育健康的后代，他的财产丰沛。但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出现在他的家庭当中，那就是在以扫的家里没有上帝。在以扫的家里没有上帝，他拥有了所有人们可以羡慕的一切，但唯一缺少的是耶和华神做他们家的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世俗之人，活在这个世界的享乐当中。因此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到底以什么为重？今天你心里面所最在乎的到底是什么？你传递给你后代的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今天我们能够给我们的儿女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在这个世界上如何过一个成功的人生，对吧？很可惜的是，很多教会甚至天天在讲台上讲这个，对吧？如何过一个幸福的人生，成功的人生，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的百姓在这个世界上经常经历失败，我们很容易在错误的方向上给我们的儿女指明道路。我们很努力的让他们进最一流的棒球队，当然我也非常希望我的儿子进最一流的棒球队，你知道吗？我的儿子棒球打得很好啊，是教练非常喜爱的，教练抢着要的，对吧？一垒手。而且教练说，你跟我们一起去打这个巡回比赛吧，啊，他我要重点培养他，啊，我要一直把他带在我的队伍里面，啊，但是呢，巡回比赛意味着什么？巡回比赛意味着周日他要去打比赛，他要坐飞机到不同的州去打比赛。你要怎么选择？他可能会成名，哎，对吧？当然，现在觉得说这有点太夸夸其谈了，怎么可能？对吧？以后可能是大联盟的球员，那是不可能的，对吧？但是，如果真的到高中的时候，当你孩子18岁的时候，有一个大联盟的经纪人过来跟你说，你的孩子天赋异禀，我绝对把他推到大联盟里面去，对吧？基础年薪100万，但是他必须周日要参加训练，你怎么选？你怎么选？你以什么东西为更重要的事情？你想，哎呀，一个月可能就训练个2次，对吧？但是还有2次可以去参加主日敬拜，对吧？然后接下来慢慢2次主日敬拜一个月变成1次，然后变成3个月1次，变成半年1次。我们在给我们的孩子传递他的面对人生选择的时候，他的价值观到底是什么？他可以赢得全世界，但是他不能忘记他的神。到底什么是真正的成功？以扫的家谱告诉我们，获得这个世界的成功并不是真正的成功。真正的成功是获得上帝，拥有上帝做他的神，活在上帝的面前，以上帝为重，胜过这个世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耶稣说，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掉自己的灵魂，有什么意义呢？人拿什么来换他的灵魂？这就是以扫他的选择带给他后代的结果。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的选择会影响几代人。接下来以扫的后代记录在圣经里面，从第9节开始记录了以扫之后的王朝， 他的家族可以分为这两个阶段，一个阶段被称为族长阶段，一个阶段会被称为叫做王的阶段，王朝的阶段。这表明什么？这表明以扫的后代拥有在当地拥有极大的政治权力。然后接下来他又记录了希尔的子孙，所以你可以看到，然后又记录了他以扫的后代把米甸人打败，那希尔的子孙，对吧？以扫进到希尔地，希尔的子孙没有以扫的子孙多，所以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以扫占领希尔地，甚至超过本土的人。所以在第31节，我只当然这个家谱非常的长，我不想细节的去谈那么多细枝末节的东西，但是31节有一个很重要很有趣的地方，那就是圣经的作者告诉我们说，在以色列还没有君王治理以前，在以东地已经以扫的后代做王了。还记得在上一章第35章第11节，上帝对雅各的应许，包括将来有君王要从你而出，还记得吗？而这个应许也是赐给亚伯拉罕的，对吧？亚伯拉罕，上帝已经跟他说，将来要有君王从你而出。那为什么到了以扫36章第31节的时候，要圣经作者要说这句话？在以色列还没有君王的时候，以扫的后代已经做君王了。这要告诉我们的是，那些远离神的以扫的子孙，他们仿佛先了雅各的子孙，先了一步，先获得了君王的权柄。他们把合理人赶走，占领了以东地。而当你读完36章，你再去读37章第一节的时候，对吧？你读到以扫的后代做王，对吧？统治以东地这么荣耀，然后读37节，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他就觉得好寒酸呐、啊！人家以东的后代都已经当皇帝了，你雅各还在流浪呢。你可以想象以扫的子孙在嘲笑雅各的子孙，你们的神在哪儿呢？你们的应许在哪儿呢？你还在这儿天天倚靠耶和华，说以后要有君王从你们出，我们这儿都当君王当好几百年了，你们实在是太落后了。今天神的教会在世人眼里是渺小的，是卑贱的，是落后的，对吧？今天有多少人就说，嗨，你们基督教都过时了，都落后了，都不行了，怎么还这么迂腐，还信什么基督教，太软弱了，基督教什么事也干不成。嘲笑讥讽，这是上帝的教会历代以来从雅各的时代，从以扫的时代就在经历的。在他们那个年代，以扫比雅各更有名。雅各最后临死的时候只有约70人下了埃及地，而以扫却征服了整个以东地，并且建立了一个王朝。但摩西的时代400年之后，以色列是刚刚逃离埃及没有任何土地的新兴的奴隶民族，而以东却已经是 王朝。但是弟兄姐妹们，创世纪36章这个墓园向我们表明的是，最后谱写历史的不是人，而是神。那些曾经名噪一时的那些名字，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今天你在走进以扫家族的墓园，这些赫赫有名的名字刻在墓碑上，没有人后代纪念这些曾经的族长，这些曾经的君王，拥有万人之上的权力的人，如今也是埋在坟墓里的一堆骸骨而已。他们在世上短暂的存在便被遗忘了，名声转瞬即逝。因此最终能够成就到永恒的弟兄姐妹们，是上帝的应许。 这是我们最后要来看的，在耶稣基督里的荣耀。以扫跟雅各这两个家族继续在人类历史当中延续了2000年，直到那位应许之子降生在这个世上。以东人作为一个种族继续存在，一直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当时这些人被称为叫做以土买人，翻译成中文，他们的发音很像，你看以东和以土买很像。他们在公元70年之后，耶路撒冷被毁之后，消失在人类历史当中。但是在这之前，这些以东的后代，以扫的后裔，这些以土买人曾经统治过以色列。而最有名的一个统治者，他的名字相信你们熟悉圣经的人都知道，他的名字叫做大希律王。希律是以东人，而希律，以东的后裔，以扫的后裔，面对雅各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这是最终在人类历史上这两个种族最终的碰撞。希律屠杀了伯利恒的婴孩，来谋杀这个以扫的后代，这个雅各的后代。希律安提帕也是以东人，他将施洗约翰斩首，并且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嘲讽他，唾弃他。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是一段历史的重演。以扫的后裔希律和雅各的后裔耶稣面对面，而当时看来，神的选民这一方似乎失败了，没有得胜。雅各的后裔被钉在了十字架上，而以扫的后裔则在奢华的宫殿里享乐。然而神却写下了人类历史的最后的一章。大希律像他的始祖以扫一样，是一位成功人士，但是最终要走向地狱。而雅各的后裔耶稣却从坟墓里面复活，并且坐在父上帝的宝座右边，执掌着王权，将来他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没错，从外表上来看，世界常常得胜，神的子民常常失败，但是神给我们的应许是确实的。当我们被世人嘲笑的时候，这恰恰是神智慧的彰显。因为保罗说，十字架在世人看来是愚拙的，是软弱的，但在我们这些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看来，却真是上帝的智慧和力量。因此，当我们在信心当中拥抱这位基督的时候，我们注定要在今生来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保罗说，神拣选了这世上愚笨的、软弱的、卑贱的、被人轻视的，在这世上算不得什么的，为了要废弃那些自以为是的，叫所有的人在神面前都不能自夸。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基督徒不能在这世界上有出色的文化成就，或者获得世人眼中的成功。的确，历史历代的许多基督徒都才华横溢，获得这世上很多的成功。但保罗的话提醒我们，上帝施行的救恩不在乎人的外表。因此，最终弟兄姐妹们，我们要来总结一下。今天我们回到了历史，进入到了以扫家族的墓园。当我们扫去这些墓碑上尘封的灰尘，看到这些一个个陌生的名字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荣耀的家族，看到的是一个少有的成功者，以扫。他经营着一个昌盛的家族，创立了一个王朝，他和他许多的后代名声显赫，他拥有财富，拥有美貌幸福的妻妾，拥有强大的政治权力，他赢得了全世界，但却与神的国无分。因此，我希望创世纪36章这一次墓园之旅能够引发在座的各位一些思考。我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我到底在为什么在拼搏？我是为了今生的荣耀和成功，还是为着上帝永恒的应许？而我也想对各位说，上帝的应许最终被证明是信实的。或许这些应许在今世看来迟迟未能实现， 就像今天一样，耶稣基督再来，我们身体复活，那个荣耀的新天新地的应许，对我们今天来说迟迟尚未实现。世人看我们是如此的愚拙，这些基督徒是疯了吗？他们怎么还相信身体复活这样的事情？他们怎么还相信新天新地这样的事情？但是最终上帝会证明他是信实的。因此愿我们都来到神的面前，来信靠上帝在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应许，好叫我们能够享受那个永恒的上帝之国的荣耀。阿们。让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这份遥远的古老的家谱，以扫的家谱，再一次来提醒我们人生的短暂，这世界的虚华的荣耀即将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而唯独你的应许要长存。因此主啊，我们祈求你赐给我们信心，帮助我们软弱的信心。当我们的信心的眼睛时常被这世界所遮蔽的时候，叫我们能够穿过这世界一切的虚浮，能够看到那个永恒的上帝之城的荣耀，好叫我们能够在那个永恒的国度当中找到我们的盼望。主啊，在我们这一路的朝圣之旅当中，继续用你爱子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的软弱的信心，叫他得以坚固。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